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习近平顶格纪念江泽民，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终结。第二个是史上最烂动画片牛来爆火，讽刺中共的电检制度。第三个是海外信托追税烧到了潘石屹。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8月17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 CNN 报道，美国总统川普8月16号宣布，美国将会削减和韩国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川普说，美韩军演这个费用高昂，而且向朝鲜发出了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他同时把这一决定和韩国拒绝参加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联系起来。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关系非常好，因此不满意美国长期参加美韩联合军演。他说，朝鲜在他担任总统期间没有对美国构成威胁，而且一直保持尊重，美韩继续举行大规模军演没有必要。川普还批评韩国没有帮助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他说，他最近询问韩国总统是否愿意参加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是韩国拒绝。川普宣布削减军演几个小时之后，美韩年度一支自由护盾联合军演8月17号仍然按照原计划开始。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证实军演没有取消，但目前还不清楚美国是否会临时缩减参演的规模。那这次军事演习原计划是持续10天，那么至少有18000名韩国军人参加。演习的重点包括应对朝鲜不断发展的军事能力，同时增加反无人机、GPS 干扰和网络攻击的训练。朝鲜外交部上个星期表示，美韩军演是侵略战争的预演，严重威胁朝鲜的安全。韩国总统府表示，正在研究川普的最新表态，并将继续和美国协调军演安排，同时维持美韩联合防御的能力。美韩1953年签署共同防御条约，美国也是韩国在东亚最重要的军事盟友之一。川普现在把对朝鲜的政策、对韩国的驻军和军演的成本，以及韩国是否配合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放在一起来处理，意味着美韩军事同盟正在被进一步纳入川普的交易式外交框架。对韩国来说，问题已经不只是军演规模缩小，而是美国开始把安全承诺和盟友是否配合美国地区军事行动直接挂钩。川普又在做削弱美国在亚洲存在的一个行为。川普是生怕美国的影响力垮得不够快啊。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中央社报道，中国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8月16号下午4点到8月30号下午4点，连续2个星期在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期间禁止船舶驶入。中国海事局的网站显示，大连海事局8月14号发布这项警告，执行军事任务的区域位于大连以南渤海和黄海交界的近海水域。值得注意的是，这片海域过去一年已经多次被用于长时间的军事行动。2025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台湾有事的相关言论之后，中国从11月23号到12月7号连续2个星期封锁了相同范围的海域，执行所谓的军事任务。到了今年7月，中国又在渤海进行长时间的实弹射击。大连海事局7月24号发布航行警告， 从7月27号到8月13号连续18天，每天早晨6点到晚上12点，在渤海的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船舶驶入。换句话说，上一轮长达18天的渤海实弹射击从8月13号刚刚结束，三天之后中国又开始新轮的连续两个星期的军事任务。目前中日关系非常紧张，中国近期持续在渤海、黄海进行军事行动，同时又和俄罗斯展开联合海上巡逻，连续长时间封锁相关海域，显示中国在东北亚周边海域进行军事行动，保持高度的强度，对日本进行军事施压。这是第二条新闻。第三条新闻，国家统计局8月17号公布7月份经济数据显示，消费、工业、固定投资同时走弱。抱歉。其中消费和工业增速都低于市场预期，固定投资降幅进一步扩大。7月份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0.6%， 明显低于6份的 1.0%， 也低于路透社预期的 1.5%。 那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也低于6份的 5.3%， 同时也低于市场预期的 4.8%。 那么投资下降更明显，今年前7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6.7%， 上半年固定投资下降 5.7%， 现在变成 6.7%， 投资下滑的速度进一步的加快。从这三项主要经济指标来看，中国经济7月份出现了明显的减速那么消费接近停滞，工业生产持续放缓，固定投资的降幅扩大，反映中国经济供强需弱的矛盾进一步的加剧。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前7个月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也承认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供强需弱的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困难。抱歉。但是7月份的数据说明，目前中国经济最突出的问题仍然是内需不足，而且投资和消费同时走弱，那么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还会进一步的扩大。这是第三、第四。中央社报道，中国政府开始全面追查境外信托税收，国家税务总局正在大规模的培训地方税务人员，统一境外信托征税标准。那么中国地产商潘石屹因为20多年前已经把大量的资产转入境外信托，他可能会面临至少20亿人民币的追税中国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7月24号发布规定，对离岸信托资金适用 20% 的所得税税率，并且给予90天的补报期限补申报期限，这意味着过去不分配不缴税的灰色地带基本上结束中国开始对境外信托实施穿透式的征税。 CNBC 报道说，国家税务总局最近还向中国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发出指导意见，并且准备和税务律师举行咨询会议，显示这不是一次性的税务行动，而是在建立全国统一的境外信托征税的体系。中央社报道说，最受到冲击最大的可能是SOHO中国的创办人潘石屹。潘石屹家族2005年把持有的大部分的SOHO中国股权转入境外信托，当时估值是300亿。此后十多年，SOHO中国不断的出售房地产，又有超过100亿港元的资金转入境外信托。潘石屹的妻子张欣已经取得了美国国籍， 那么夫妻两人有三个孩子啊，基本定居在美国，并且在美国有大量的房地产，但是潘石屹仍然拥有中国国籍。如果被他潘石屹被认定为中国税收居民，他在境外的信托资产可能会受到中国税法的追缴，潘石屹也可能需要补交至少20亿人民币，甚至有可能高达70亿的追税啊。那么潘石屹最后会如何处理？他将成为中国富豪阶层的重要指标。但是基本上呢，你现在看中央社的这份报道，把追税的火引导到潘石屹的身上，这件事情本身就非常有政治意味啊。这是第五条新闻。朝鲜新闻报道，贵州黔东南锦屏县8月17号上午发生车辆冲撞人群事件，一名48岁的男子驾驶着小型越野车在农贸市场附近冲撞行人。警方通报说，伤者没有生命危险，司机已经被控制，初步排除酒驾和毒驾。那么事故发生在上午8:50左右，地点位于锦屏县三江镇天马地下停车场出口附近，当时正值赶集日，农贸市场周边人流密集。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一辆白色越野车停在马路中间，那旁边有很多市民倒在地上，现场聚集了大量的市民。目击者说，当时正值赶集时候，路上很多人。锦屏县公安局发布通报说，48岁男子周某某驾驶小型越野车开到地下停车场出口附近，车辆失控，造成道路上多人受伤，伤者已经全部送往医院，没有生命危险。值得注意的是，警方通报既没有具体的公布受伤人数，也没有说明车辆失控的原因。那么中国近年来发生过很多起车辆冲撞行人的无差别袭击事件，中国官方对这类事件通报越来越谨慎，通常会减少公布伤亡的人数，会把现场的情况和行为动机按照普通交通事故来处理，掩盖这个无差别袭击的这个属性。那么当然目前没有证据证明贵州这起事件属于无差别袭击，但是这个阶段有两个事实是肯定的。第一个，越野车在人流密集的时候冲撞行人。第二个，警方排除了酒驾毒驾，又不公布受伤亡人数。这是第五条。第六条新闻，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新任司法部长布兰奇8月16号接受 NBC 采访时拒绝承诺司法部将始终独立于白宫，但他强调川普从来没有要求他起诉特定的政治人物，也从来没有要求他做任何违法或者是违反职业伦理的事情。布兰奇在接受 NBC 采访时被主持人要求承诺司法部将会独立于白宫，布兰奇明确拒绝，他说做好司法部的工作和独立于白宫是两回事，他说我不会做出这种承诺，任何司法部部长都不会做出这种承诺。不过布兰奇否认川普直接干预具体刑事案件，他说外界存在一个完全错误的叙事，好像川普每天早上都会打电话来要求司法部长去起诉这个人或那个人，他说川普从来没有这样做，以后也不会这么做。布兰奇的表态和事实不符，去年9月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要求司法部长邦迪立刻起诉政治对手，今年4月川普解除邦迪的职务，原因之一就是认为他起诉这些人的速度太慢。布兰奇当时担任司法部副部长，随后被川普提名为接任司法部长，本月初他以微弱的优势获得参议院的确认。布兰奇过去是联邦检察官，也是川普刑事案件的首席辩护律师。布兰奇接受福克斯新闻访问时说，他和总统讨论司法问题本来就是司法部长的工作， 他过去一年多一直这么做，今后他还会继续。第七条新闻BBC 报道，美国30个州联合起诉 Meta 的案件8月18号开审，明天。那么这30个州要求 Meta 针对未成年人用户取消 Instagram 和脸书的点赞数、无限滚动、视频自动播放和月后消失的内容，并且修改推荐算法。如果 Meta 败诉，公司可能面临最高10,000亿美元的索赔，社交媒体核心设计也可能被迫改变。这起诉讼是由加州、纽约州等30个州在2023年提出，那个各州指控 Meta 明知平台可能伤害儿童和青少年，仍然通过算法和产品设计延长用户停留时间，扩大用户规模和商业利益。诉方还要求 Meta 建立家长验证机制，限制未成年人开设多个账号，并移除部分改变外貌的滤镜。 Meta 否认相关指控。 Meta 近期已经在新墨西哥州类似的案件中败诉，被判支付 9.42 亿美元的罚款。那么法官首次把 Meta 平台认定为公共滋扰，认为平台运作方式是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机的成因之一。 Meta 将会提出上诉。那么参与诉讼的30个州，这30个州的人口接近全美1/3人口啊。如果 Meta 再次败诉，影响将远远超过罚款啊，点赞、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算法推荐，这些社交媒体最核心的设计可能第一次要面对大规模的司法限制，影响非常大啊。第八条新闻，韩联社报道，韩国中青南道泰安海警公布的数据显示，过去8年总共有31名中国人乘船偷渡到韩国的泰安郡之后被捕。大部分中国人乘坐橡皮艇横渡黄海啊。那么泰安郡呢，是在韩国的西海岸，它隔着黄海与中国的山东相望啊。偷渡者通常是从山东出发，那到泰安沿海或者是附近的海域被捕，航行时间最少10个小时，最长达到42个小时。31名被捕的中国人当中，有25人曾经去过韩国居住或者是工作，显示绝大多数人并不是第一次去韩国。那么偷渡活动主要集中在海况比较稳定的4月到5月、9月到10月。那么去年10月，有8名中国人也是乘坐橡皮艇试图偷渡这个韩国的泰安郡，之后上岸就被捕，后来分别被判了8个月到1年的徒刑，缓刑3年。那么从山东乘坐橡皮艇横渡黄海到韩国，航程可能会超过1天。近8年来连续出现类似的案件，显示泰安已经成为中国人海上偷渡韩国的一条固定线路啊。这是第八条。第九条新闻，韩联社报道，韩国将从12月3号开始实施新版的关于将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收归国有的特别法。那么时隔16年重新启动国家层面的亲日财产调查和追缴工作。那么这项法律主要是针对日本殖民统治朝鲜半岛期间和日本殖民当局合作并从中获利的亲日反民族行为者及其相关财产。韩国是2006年8月设立一个亲日财产调查委员会，那么这个委员会运行到2010年结束。那么期间有168名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他名下的2359宗土地收归国有，并确认24名亲日者的后代已经转让给第三方的财产也属于亲日财产。韩国政府当时累计追回了市值2373亿韩元的资产， 相当于11亿人民币啊。那么韩国法务部今年6月正式成立筹备工作组，来制定配套法规和调查方案。那未来追回的亲日财产将优先用于殉国先烈和抗日人士的相关事业，这意味着韩国对日本殖民时期亲日行为的历史清算中断16年之后重新制度化，并且追缴对象从现存财产扩大到被出售或者被转移后的所得。这是第9条。第10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第十一管区海上保安总队8月17号表示，中国海洋调查船连续两天在钓鱼岛周边和冲绳九米岛附近的日本专属经济区进行疑似海洋调查。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要求中方停止活动。日本海上保安厅表示，15号下午4点50分左右，一艘中国海洋调查船出现在钓鱼岛周边日本专属经济区，并且把类似缆绳的物体放入海中。日方通过无线电表示，没有获得日本政府同意，不得进行海洋科学调查，要求调查船停止行动。中国海洋调查船当天晚上10点15分左右离开相关海域。16号下午1点55分左右，日本海上保安厅在冲绳九米岛附近专属经济区发现另一艘中国海洋调查船进行类似的活动，再次要求中方停止。日本海上保安厅表示，从今年3月30号开始，中国海洋调查船只已经多次在日本专属经济区进行疑似海洋调查活动。这是第十一条新闻。法新社报道，印尼弗洛雷斯岛8月15号发生7.7级强震，截止8月17号已经造成54人死亡，100多人受伤，有12000多人无家可归。印尼在严重地震的灾情下迎来了印尼的独立日。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表示，灾区持续发生几百次余震，大批居民连续两个晚上露宿街头，不敢回家。弗洛雷斯岛至今至少有914栋房屋严重受损，几百栋房屋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学校、医院设施和政府办公楼也有几十栋受损。灾区居民说，目前最缺乏帐篷、食物、饮用水和药品。那一些居民批评政府救援迟缓。印尼空军已经出动两架大力神运输机和一架波音飞机，向灾区空运13吨紧急物资，并准备使用直升机向偏远地区运送食物、饮用水和医疗设备。军方已经参与物资的分发和搜救。救助儿童会表示，地震造成8000名儿童面临安全风险和教育中断。第12条新闻，美联社报道，美国垦务局数据显示，美国第二大水库叫鲍威尔湖，8月15号的水位降到了海拔 1072.9 米，跌破2023年4月的记录，创历史最低水平。那么科罗拉多和另外一座主要的水库叫米德湖，上个星期创下历史最低的水位。水位骤降对科罗拉多河流域构成重大威胁。科罗拉多河是美国西部7个州有4000万人提供的供水资源，它同时承担农业、生态和水力发电的功能。那么长期用水过度加上连续的干旱和气温上升，正在快速的消耗科罗拉多河流域的系统。鲍威尔湖水今年以来已经下降了6米，目前距离水力发电涡轮机无法运转的最低水位只剩下了9米。联邦官员今年4月警告说，如果要避免今年年底触及这个临界点，就要采取重大干预。鲍威尔湖和米德湖目前总蓄水量 已经降到了近70年来的最低水平。美国垦务局7月提出来未来10年的管理方案，其中包括亚利桑那州、加州和内华达州大幅的削减用水，这意味着科罗拉多河危机已经从长期缺水进一步的逼近了水力发电和大规模强制限水的临界点。这是第十二条。第十三条新闻，澳大利亚人报报道，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援引对外关系法赋予的权利，叫停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昆士兰大学分别和山东大学、中国科学院的两项合作，理由是相关项目可能损害澳大利亚国家安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山东大学2022年建立合作项目，中国学生可以先在山东大学学习三年，再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习两年。那么山东大学两个星期前被美国国防部列入涉及问题活动的机构黑名单，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则长期为澳大利亚国防情报和国家安全机构培训人员，并且和澳大利亚信号局设有联合实验室。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必须在五个月之内接受合作，结束和山东大学的合作。那么与此同时，黄英贤也终止了昆士兰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利用澳大利亚本土植物研发止痛药的研究项目。澳大利亚政府表示，国际教育和科研合作必须保护敏感研究主权能力和国家安全。那么这两项合作同时被叫停，显示澳大利亚政府正在加强审查中国机构参与的高风险科研项目。这是第十三条新闻。第十四条新闻，德国之声报道，德国科赫研究所估计，今年4月6号到8月2号高温已经造成德国 1.25 万人死亡。不过德国重症和急症医学跨学科协会医疗行政负责人杨森斯认为，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要多出几千人。杨森斯表示，很多高温死亡病例在死亡证明上只记录器官衰竭等直接死因，没有被列入高温相关死亡，因此官方统计低估了热浪造成的实际死亡规模。独居并患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风险最高。那么今年6月22号到6月28号的热浪期间，德国一个星期就有9600人死于高温相关的原因。罗伯特科赫研究所表示，这仍然是保守的估计，未来可能会继续调整。杨森斯批评德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应对不足，要求制定有约束力的全国防暑计划，增加医疗防暑设施投资，并建立针对高风险人群的联络网络。他说，德国很多人不仅死于高温，归根结底死于社会的忽视。这是第十五条新闻。路透社报道，飓风拉拉8月16号吹袭美国夏威夷州，造成至少一人死亡，100栋房屋受损，一度超过22万户停电，有117人撤离到避难所。那么拉拉掠过夏威夷大岛后逐渐远离并减弱为热带气旋。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8月16号下午2点，拉拉正在以每小时31公里的速度向考岸线西南方向移动，最高风力达到每小时104公里，那么已经低于飓风的标准。艾考线仍然维持热带气旋的警告，毛伊线和欧湖岛警告已经解除。强风和暴雨造成夏威夷河流泛滥，道路积水，树木倒塌。那么当地官员说，有一个人和在车辆有关的事故中死亡。那么这项风灾还造成大规模的停电，停电高峰期全州整个夏威夷州超过22万户失去电力，那么随后逐渐下降。当地的官员呼吁居民继续留在安全地带。 啊，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今天有点多啊。我们来讲讲第一个主题，史上最烂的动画片《牛郎》爆火，讽刺中共的电检制度。那么中国的动画片叫《牛郎》，8月5号上映，前十天累计票房7711亿元。那就是因为它的制作粗糙、粗制滥造，结果遭到全网群讽、群嘲，那么意外的引发了猎奇热潮。短短两天之后，票房突破500万，到8月17号已经突破1000万。猫眼曾经一度预测最终票房会达到1837万，有望进入今年，就是2026年中国国产动画片票房的前十名。那么牛郎最开始是无人问津，那么当天的票房只有3420块，这个电影简直是无法形容，无法形容。这个影像建模非常的粗糙，动物非常僵硬，面部的表情频繁的崩坏，剧情配音基本上没有啊，没有什么。所以有网友很感叹说，在2026年 AI 时代，中国的电影院居然还能看到这种质量的动画电影。最不可思议的是牛郎的制作背景啊，这个电影的演职人员就是两个人，就两口子啊，导演叫信宇萌，和那个他妈妈，他妈妈包揽了导演、编剧、配音所有工作啊，用了5年时间完成。2021年完成这个立项备案，2024年获得国家电影局供应许可证，就是所谓的龙标。那么电影出品方叫方大连景园文化影视传媒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原来是一家装修公司，注册资本10万，2021年7月更名进入影视行业，公司年报显示就是一个人缴纳社保。那么一家只有一人缴纳社保，注册资本10万块，原来是从事这个装修行业跨界进入影视行业的公司，制作了一部粗制滥造的动画电影，结果通过了国家电影局的审查，正式进入全国的电影院、各大院系、各大影院。这种巨大的反差迅速引发网友的关注啊，追问牛郎到底是怎么拿到龙标进入院线。正是这种疑问改变了牛郎的命运。从8月14号开始，大量的网友把牛郎的灾难级画质、僵硬的动作、小牛喊妈妈的配音上传到社交媒体，这个话题一下就是冲上了热搜，原本证明电影制作失败的内容反而成为最有效的宣传材料，越来越多的人抱着到底烂到什么程度的心态买票进电影看。那么影院看到流量以后就开始增加排片，8月15号牛郎单日票房达到71万，排片从每天不到5场暴增到1700场，甚至有些电影院故意把座位锁成一个牛字来吸引观众打卡。牛郎的粗制滥造就这样被重新包装成一个所谓的抽象美学。那么电影观众也已经不是为了欣赏电影而买票，而是要把看牛郎变成一次网络行为艺术。广电总局这个时候就发现了舆情，牛郎是从8月17号开始全国停止排片，影片在线影片也下架。但是事情很快就从电影院蔓延到了金融市场。8月14号牛郎累计票房刚刚超过7000块的时候， BSC 链上出现了同名的秘密币叫牛郎，当时初始市值只有1万美元，3天后这枚秘密币这个市值冲到了4300万美元，涨幅超过4000倍。8月17号 这个投机情绪继母蔓延到了 A 股，牛字辈的股票开始集体移动，牛罗牛山涨停，金牛化工上涨 6.56%， 铜牛信息上涨 4%， 牛来也被部分投资者解释成为牛市来了，所以一部粗制滥造的动画电影就这样变成了咪咪，又从咪咪变成了投机符号。这整个过程形成一个极其荒诞又非常完整的注意力变现的链条。这部电影因为质量太差遭到群嘲，群嘲制造网络流量，网络流量又引发猎奇，猎奇造成票房暴涨，暴涨又强化了网络热度，最后咪咪币承接这些注意力，财富效应进一步的放大，投资情绪蔓延到 A 股，最后又反过来推动更多的人进入电影院。所以牛来已经不再是一部普通意义上的电影，它已经成为一个现象级的文化事件。首先，牛来这部动画片拿到所谓的龙标，它的荒诞之处在于中共的电影审查制度，它只看政治和意识形态，所以牛来过审是极端极致的暴露和讽刺的这一点。结果中国的观众用一个极其黑色幽默的方式完成了回应，既然这样的电影都能进入电影院，那就集体买票去看看究竟它能烂到什么程度。所以牛来突然爆火，与其说是中国电影产业制造了一部成功的商业电影，你还不如说中国的观众共同完成了一场行为艺术。中国的观众用票房来证明中国的电影检查制度的荒谬和可耻，粗制滥造最终成为卖点，群嘲最终成为票房，这个现象恰恰是中国观众送给中国电影产业和中国政府监管部门的一记响亮耳光。他们用票房的黑色幽默在电影院的上空放了一场巨大的烟花。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我们来讲一下习近平啊，习近平、江泽民啊。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五个部门8月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江泽民百岁名诞纪念大会。中国主席习近平在纪念大会上发言发表讲话。那习近平是按照中共对江泽民的评价的决议称江泽民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人。那大会开始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接见了江泽民的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那么中共建政以来，已故领导人诞辰通常是举行座谈会，百年名诞举行纪念大会，只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有此待遇，江泽民是第七个。那么根据中共党内的决议，只有中共领导核心有此政治待遇。那么中共的党内的决议是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是第一代领导核心，邓小平、陈云是第二代领导核心，江泽民是第三代领导核心，所以江泽民就有此待遇。那除了百年名诞的纪念大会，中国官方还安排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人民银行发行江泽民纪念币，中国邮政发行纪念邮票，中央电视台连续播出纪念江泽民的电视片，党史文献研究院在人民日报发表超过6000字的长文，全面回顾江泽民的政治生涯。然后习近平在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时长40分钟， 高度评价江泽民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并且把江泽民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加强中共党的领导、重严治党联系起来。那习近平重点提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思想，强调江泽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认为越是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越要加强党的领导。但是习近平不只是回顾江泽民的时代，也借纪念江泽民重新强调他的政治主张。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两个维护，就是维护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和全党核心地位，以及中共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而纪念大会的现场悬挂的政治标语叫紧密的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那江泽民还特别提到，江泽民卸任后坚决拥护和支持党中央的工作，并坚定的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段表述有很明显的现实政治意味。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2022年成立的中央军委，何卫东、刘振利、苗华、李尚福、张玉霞先后落马，剩下两个人，反腐败嘛。那习近平又提到了这个六四事件，习近平赞扬江泽民当年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正确决策，有力地维护了上海稳定。那么央视最近播出的江泽民的电视片同样也提到了六四，说江泽民在党和国家的危急关头临危受命啊，六四之后中国恢复政治稳定，社会安宁。那么六四实际上是江泽民政治生涯重要的转折点。1989年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因为反对武力镇压学生被邓小平罢黜啊，那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被邓小平选中接替赵紫阳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那么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习近平讲话对江泽民军委遗产的篇幅被削减。那习近平在2022年江泽民的追悼大会上的讲话，关于江泽民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有一个非常长的评价。那么这次呢，习近平讲话基本上就被删掉了，只保留了一句话，叫主持制定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推进中国特色军事改革，加强人民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就保留这一句。那么纪念大会这一句说明什么？说明对江泽民在军事领域，特别是军队腐败，基本上就不好多说了，所以就删掉算了。纪念大会另外一个受到关注的政治风向标，胡锦涛缺席。那么参加大会的退休中共元老包括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振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胡锦涛、李瑞环、吴官正、罗干没有出现。那么罗干是早就已经瘫痪在床啊，吴官正也是身体不好。那胡锦涛83岁，胡锦涛上上个星期网传全家食物中毒，而且胡锦涛去世，当然这件事情并没有发生啊，有一个这个说法，但是实际上证明是假的。那胡锦涛上一次公开露面就是参加江泽民的遗体告别仪式啊，是2022年12月5号。他那次出现是中共二十大闭幕式上胡锦涛被工作人员带离会场之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现在也是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所以这次缺席这个纪念大会也特别，大家特别关注他有没有出现啊。 那么中共的退休的领导人在重要的政治场合仍然会安排公开露面。宋平当时年过百岁还参加公开活动。李鹏去世当时是江泽民93岁，两个人搀着参加告别仪式，那也是江泽民最后一次公开露面。那现在的问题是胡锦涛从2022年到现在一直不露面，究竟是健康问题还是政治问题，现在没有证据可以判断。但是基本上其实胡锦涛身体不好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新鲜的新闻，以前就已经讲过，所以身体健康的问题可能还是主要的原因。当然很多人拿胡锦涛不出现缺席拿来做很多文章，但事实上我认为那些故事基本上是没有根据的编造。那么另外一个观察点是8月18号朱镕基遗体告别仪式明天，那胡锦涛出不出席理论上应该不会出席，观察重点是胡锦涛有没有送花圈，这些细节值得关注。这次纪念大会还有几个细节，一个是胡锦涛一个是温家宝和王岐山出席大会，那网上那些各种故事基本上就破产了。还有一个就是陈曦也是坐在主席台上，那么陈曦政治待遇被明显降低到副厅级的传闻显然就破也粉碎了，因为如果他是副厅级的话是坐不到主席台上的。另外江泽民的长子江绵恒、次子江绵康和江泽民的妹妹江泽慧坐在主席台上，江泽民的其他家属坐在这个台下。那有消息说纪念大会结束之后江绵恒中午在人民大会堂的上海厅宴请参加纪念活动的红二代，包括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李鹏的儿子李小鹏。这个说法呢老实讲我不大相信，但是有人说了我们就也说一嘴，为什么这不符合政治逻辑，因为这种组合是很符合海外网络故事的胃口，但是和中共的政治逻辑并不符合。你用什么身份而且你只请红二代啥意思习近平最烦红二代，特别烦红二代抱团，这你再搞个宴请啥意思江泽民百年诞辰纪念大会结束的第二天，就是8月18号前总理朱镕基举行遗体火化和自伤活动，也就是告别仪式。那新华社报道说北京天安门以及各级政府部门官方机构下半旗致哀。那么江泽民和朱镕基这两位共同主导1990年代中国改革的领导人现在在同一时间成为中国政治和社会关注的焦点。阿波罗网评论员王笃然指出，这场高规格的纪念表面是缅怀，实则是习近平的一场权力表态，用6000人的排场和温家宝、王岐山这些大佬同台，向党内释放团结和稳定的信号，掩盖正在这个抓张又侠摆不平中国经济大萧条、地方财政告急、连防疫奖金都要倒追这种基层已经绷不住的现实。他说王笃然说，一个政权需要靠纪念死人来证明活人还在团结，这个本身就说明权力核心的信心已经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稳固。那么法广报道说，学者荣建曾经指出，外界普遍认为胡锦涛作为江泽民的接班人是由邓小平指定的，习近平作为胡锦涛的接班人 是由江泽民、郑庆红捧上去的。所以胡锦涛和江泽民都执行了隔代指定制。那胡锦涛任期满，全身而退，将党政军三大权力一次性的交给了习近平。那么江湖可能没有想到的是，胡锦涛上任之后发动大规模的反腐运动，首先向江泽民和胡锦涛的这个军政大员开刀。江泽民可能更没有想到的是，被他视为最可靠的接班人习近平啊，2018年发动修宪，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制啊，这意味着中共现任领导人习近平没有任期限制。所以2022年习近平在二十大上成功的实现了第三任连任，2027年又预计他会开启第四个任期。那江泽民跟习近平之间有一种复杂的传承关系，如果没有江泽民的信任，习近平不可能坐上总书记的宝座。然而江泽民以为最可靠的人，却让他在活着的时候就失去了影响力。美国的政治学家史忠汉认为，习近平希望确保江泽民获得最高荣誉，部分原因是为了报答江泽民把他选为新的领袖。中央社报道说，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丁学良表示，江泽民百年名旦纪念活动完全是按照中共既有的制度安排，没有证据显示这场官方活动试图释放新的政治信号。不过江泽民退休以后，民间的评价不断上升，这不仅和他个人性格有关，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对江泽民时代改革开放的重新评价。丁学良认为，江泽民最值得肯定的政治遗产有三个。第一个是个人风格。丁学良认为，江泽民是一个性情中人，外向亲民，没有太强的官僚气息。他自己复旦碰见过江泽民。江泽民是上海交大那个时候当书记啊，那他愿意跟年轻人交流，而且这种性格一直延续到他当总书记啊，所以多年以后人们都认为江泽民真实不做作啊，这是第一个政治遗产。第二个政治遗产是江泽民和朱镕基推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啊。那么丁学良说，当时中共内部强烈反对啊，一些老干部甚至批评江泽民跟朱镕基为了加入世贸做出大量的让步，是把国家给卖了。但恰恰这些让步使中国进入全球市场的经济体系，如果中国没有加入世贸，中国不可能成为全球贸易大国。第三个就是高等教育改革。江泽民任内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推动中国大学扩大国际交流和国际化，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对江泽民时代评价相对比较高的重要原因。但是江泽民时代同样存在非常明显的另外一面，六四之后中国把维稳升为重要的政治治理目标，江泽民持续的严格限制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压制言论、思想、知识分子和民间活动，并且在任内镇压法轮功。那随着互联网和监控技术的发展，这套维稳体系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今天更加全面的社会控制机制。江泽民时代对官员腐败相对容忍，也一直受到批评。另外一个重要政治遗产就是军队现代化。那么非常突出的就是95年到96年的台海危机。台海危机之后，中国就开始进行军队现代化的改变。其中江泽民时代主要是推动海军现代化。习近平、胡锦涛那个时代主要是空军。所以呢，这个江泽民的政治遗产主要具备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推动市场化，加入世贸，中国的大学国际化，军队的现代化。另外一方面延续六四以后的政治控制，强化维稳，压制民间政治和社会力量。 但是江泽民也好，朱镕基也好，他们退休之后，民间的评价反而不断的上升。丁学良认为，政治人物的历史评价，它不仅仅取决于他执政的时候做了什么，它也取决于后来的人们生活在什么时代。所以，今天一些中国人怀念江泽民和朱镕基，并不意味着他们忘记了江泽民时代的政治压制。而是后来的政治环境发生巨大的变化之后，这两个人身上的改革色彩和个人性格以及相对开放的一面被放大了，所以人们怀念已经不只是江泽民和朱镕基的本人，只是通过他们来重新评价已经结束的改革开放的时代。这个评价非常的准确啊。习近平这个纪念百年诞名诞，我们叫名诞的纪念大会，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正式终结的一个标志。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明谢 Supercut and Cat Dog,Thank you for the truth, 谢谢。观点，高调纪念江泽民，表面上是捧江，实际上是捧自己，是对自己的合法性的政治确认，这是对的，这个非常准确啊。毕竟他是江多方博弈下妥协的指定接班人，习近平这个小学生之心，路人皆知，说得好。观点，所谓顶格纪念应该是盖棺定论。盖棺定论是什么时候？盖棺定论通常是纪念大会，就是我们叫出殡告别仪式上的讲话，那是盖棺定论。通常就是总书记在他的这个在他的告别就叫什么叫告别仪式上的讲话，那是盖棺定论。那是通常呢是在党内有决议的，党内通过了这个决议，然后在告别仪式上念出来，那是盖棺定论。后面是在重复这个盖棺定论，为接下来新时代做逻辑铺垫。不过就是计划经济的回归和政治管制的文革化，看来政权的控制才是唯一的目标。 OK, 情况江泽民纪念大会，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第一个镜头就给接班人李小鹏同志， A 股看到希望大涨。这个我觉得这是毫无根据的啊。什么叫第一个镜头？第一个镜头是习近平，第二个镜头，第二个镜头会场啊，我做电视的我很清楚，拍这种片子，一个先拍领导人，再拍会场，再拍主席台，一个个拍过去。李小鹏是不是第一个镜头我不知道哈，但是我敢肯定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不乱套了，过审都过不了。观点，记得以前大家在饭桌上最喜欢调侃江泽民和宋祖英的故事，现在哪个敢在饭桌上调侃习近平？这不是时代变了，是还能说几句话的那个时代已经死了。说得好。提问：习近平什么都学毛泽东，那习近平会不会要求在他死后把自己做成腊肉？想听听各位网友和王老师的看法。做成腊肉这件事情是毛泽东那个时代的事情，现在还有吗？我觉得就算他想这么做也没有用啊，因为他死了以后后面是谁他控制得了？他控制不了。所以我觉得他要做成腊肉，你想想后果是啥。我觉得他自己对他身后的事情应该有个更清醒的认识吧。听王老师，我有个疑问，当然历史不能说如果， 但还是请王老师假设一下，如果当年团派和江派没有斗得那么厉害，达成妥协，让江派主推的陈良宇上位，李克强当总理，李克强当总理，李克强不是当总理吗？什么情况？李克强不是当总理吗？陈良不是陈良宇，那个时候是那个重庆市委书记跟那个胡，哎呀，这个广东省委书记叫什么来着？他们俩搭配，跟陈良宇没有关系。胡锦涛指定的是叫什么名字？胡春华和这个叫什么？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叫什么来着？后来给抓了那个。胡春华接总理，那个接书记，理解吗？当时的安排是这个安排，这个安排结果就先把这个重庆市委书记给抓了。胡春华吓得够呛，一夜白头，然后就去找习近平表态，我不当总理了，呵呵，才会有胡锦涛，胡春华才活到现在。这件事情如果他们还在接，那就没有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呗。那中国的局势跟现在肯定不一样。中国局势跟现在肯定不一样。习近平基本上是把改革开放翻过来。啊，那胡锦涛其实是中国向左转，不是习近平开始的，是胡锦涛开始的。所以我原来在推特上骂过这件事情。我说谁怀念胡锦涛都是对历史的背叛。胡锦涛开启了左转的，开启了个头啊。维稳体制是在胡锦涛手上制度化的。江泽民提出了概念，江泽民提出了一些操作的做法，但是江泽民还没有建立一个体制。胡锦涛把这个维稳体制建立起来，然后这个习近平手上握着一堆的钱，就把它发扬光大，大家才回到文革的。这件事情是一个这么过程。那如果胡锦涛如果真的能够实现他指定的隔代继承能够发生，也就在中共二十大之后，这个发生孙政才接习近平啊，这个胡春华接李克强，如果是一个这样的局面的话，那中国的局面还能维持相当长的时间。就是你要知道，习近平把政策翻过来的后果就是经济崩溃，其实就是经济崩溃。经济崩溃，但是怎么走很难说，因为中共党内的形势，因为实际上如果是那两个人的话，孙政才跟胡春华的话，他们所处的政治地位会比胡锦涛还要弱，习近平会更强。然后你当然这个胡锦涛还活着，但胡锦涛没什么体系。胡锦涛为什么是个儿皇帝的原因是什么？整个的团派体系根本就没有根基，没有根基，基本上。为什么这个李克强当总理，整个国务院会被习近平架空？就是整个团派没有根基，他没有根基的后果就是他没办法控制权力，他被架空。所以如果就算是他们接了位置，也是个非常薄弱的岗位。他会不会选择跟胡锦涛类似的做法，也是向左转寻找安全感？不好说，不好说啊。但这个中间的政治计算就无法预测了。观点：毛被放进水军官是党内为了继承毛开国的合法性，习又没给党内带来政治合法性，怎么可能会放进水军官？水军官这个时代，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合时宜了吧？中共党内， 我觉得应该不会还停留在那个时代。这个网友说的也很有道理，就是习近平无法增加他的合法性，提供合法性来源，为什么要放在那儿？对，这是有道理。牛来告诉我们，当我们习惯了劣币驱逐良币，那就会有名币来驱逐劣币啊！说得好，观点牛来这个电影火爆，拆开了就是一个反宏大叙事的一种抵抗。观众们用脚投票，精致包装的烂片还不如诚实的烂片。同样，在二战之前的爱尔兰诞生了当时反讽戏剧的《等待戈多》。当中共意识到这一点，大概率这类电影以后就不会过审。没有，他没有审，他一看没有政治问题就过了。提问王老师有没有了解《龙套餐》《龙餐馆》这部电影？我是奔着喜剧看的，看着看着觉得这部电影有点内宣的味道，感觉不舒服。不知道王老师如何看待？我没看这部电影啊。不好直接评价。刚才助理做了一个功课，说看起来他讲的是一个小人物的故事，一个中国的厨师为了养家还债跑到中东去开餐馆，结果遇上了战争，最后一个只想挣钱自保的普通人变成了一个不惜一些代价去营救当地儿童的中国英雄。所以为什么有人会觉得是内宣的味道？因为这里面有几个因素，几个元素很典型，一个是中国人的身份，一个是战乱中的外国，一个中国人很勇敢，然后再加上英雄主义升华啊，这种叙事基本上就是中共这个宏大叙事的其中一个办法，而且把这件事情放在一个小人物身上，这避免宏大叙事，但实际上是一样的。基本上内宣网友很敏感。所以其实中共的宣传，老实讲，稍微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就完全无效啊。观点牛来如果不被下架，按照之前的票房增长趋势，票房破亿都有可能，但是下架杀不死他。一部电影可能被下架，但已经砸进年轻人心里的文化现象你堵不住。禁果效应一旦启动，越压制越传播越猛。接下来各种二创剪辑解说周边会像野草一样冒出来。义乌的牛奶小玩偶已经出现在一些直播间。OK。观点牛来毫无疑问的粗制滥造到了史诗级，还有人买票为了猎奇和嘲笑而去，就不看你建党伟业建国大业，老子宁可去吃一坨明确的屎，也不吃你未来的加饭加屎饭。哎，这个加屎饭这个比较好。听王老师你好，现在只要看到党媒央媒的任何视频会不自觉的犯恶心，呵呵，就想赶紧离开，感觉这里是一个巨大的精神病院。今年30岁，正在学英语，请问还来得及跑吗？来得及，只要他没关门你就来得及。为啥？你把自己想成一个蚂蚁，在那么大一个门在，虽然在关，跑出一个蚂蚁根本不是事儿。问题是很多人说啊，在关门那蚂蚁不跑了那才是事儿啊！你把你想的是个蚂蚁就可以了，什么时候都来得及，跑什么时候都来得及。关键是什么？我还是那句话，离开中国不是目的，目的是你要建立一个愿景。有的时候这个愿景可以是中国，有的时候这个愿景可以是外国。如果这个愿景是外国，那你就应该离开。逻辑就是这样的逻辑啊。观点感谢王老师做过几场关于改开结束的节目，在我看来改开在无脑吹嘘中超美修宪封城，然后不管不顾集体大练芯片这些事儿，就已经结束了，而且感觉结束了好久好久。 习近平上台，我认为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就结束。第一个任期其实习近平做的事情并不多，他习近平在第一个任期基本上是在抓权，第二个任期他觉得权力抓的差不多了，大权独揽了，开始他的政治愿景，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就结束了。秦旭最近恶补了一下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状况，发现习近平做的事就是把江苏的改革结果原封不动的改了回去。不知道习近平是哪来的脸给自己定义一个新时代。情况在德国接触到中国来的难民，他们在申请难民身份的期间在营地里学习德语是自愿的，但他们最难适应的是饮食，面包、意面、色拉等吃不惯就出现吃不饱，所以有些人适应不了就计划回国了。所以决定移民的人最好做好心理准备，如果最新中国美食的就不要考虑出国了。饮食这么大影响吗？我有点意外啊，因为西餐当然有些人吃不惯主要是味道，食物有什么吃不惯，西餐里的食物品质更好呀。观点牛来的火爆本质上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加密协议，解密出来的内容是讽刺中共愚蠢又荒谬的审查制度，而解密的密钥就是中共荒谬行为本身。当你看到它的内容会灰心一笑的时候，你就完成了解密。它跟苏联笑话的内涵是一致的，没有牛来也会有别的东西，因为中共一直在做荒谬的行为。写得好，非常好，这水平很高啊。秦广王老师你好，提问：关于中国纳税人，我查过资料，按照制度上说183天没有在中国生活是可以补算作中国纳税人，但是以他的流氓性质，这种制度都是他说了算，要避免脱离只有注销中国户籍这一条路吗？还是说又有其他变换税纳税人身份的方式？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所有的资料都指向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注销中国国籍，就是改变你的国籍，不仅仅是你要获得其他国家的国籍，而是你要注销中国国籍，这是唯一的道路。你说你刚才讲的183天等等若干个条件，他只要不认，他行政的裁量权非常的大，他只要不认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我不知道你说有没有任何其他的途径，到目前为止最可靠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注销中国国籍，当然你要获得其他国籍。情况我是24届毕业，生在东南亚，当了一年中文老师，现在在小县城毕业生啊，我是24年毕业生，在东南亚当了一年中文老师，现在在小县城私立中学当老师，钱少事儿多。前几天发通知让当班主任，拒绝之后说没岗了。说是开学行政岗，其实就是领着基础工资1000块钱打杂，如果有老师不干随时替补。今年来我们学校的新老师比往年多了好多，属于你不干有的是人干。在网上看到韩国中文老师的中介信息，但工资最低档，包住一个月拿8-9千，感觉现在没有刚毕业时天不怕地不怕的心气儿了，顾虑也多，现在很纠结到底该怎么选择。如果是趋利的话很简单，你就比较一下哪个能挣得多，甚至哪个更稳定一点，你就趋利啊。选择我们通常有两个，一个叫趋利，趋利是最简单的，对比 啊，对比我哪个工资高，哪个干的久啊，这就趋利。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不是趋利，我就是从心所愿，追求愿景，那和短期之内的利益就关系不太大，有一定的关联，但是关系不太大。那你就要看你的愿景有多强烈，你实现愿景的路径是否可行。就这两条选择，你只能用一种方式，你不能够左边 A 右边 B， 那不行，你要用一种方式来啊。情况大陆网友想开会员，非要大陆的银行卡，可以去香港开，汇丰开万，这个门槛最低，开卡成功可以马上离开，申请汇丰蓝狮子万事卡，万事达卡，这个卡可以付费购买油管会员。嗯 ，OK。网上还有一些，我印象中淘宝有一些卖这种东西的，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但是淘宝有，你可以去搜一下攻略啊。观点现在网上某大 V 的评论帖争论很多，我只想提醒各位三点：一，小心那些假装反共、故意发假消息，然后留下破绽给小粉红查出来，出口转内销，以此证明海外都是谎话，比如胡锦涛中毒啊。二，假装客观分析，把价值观装进去，但是分析中国的时候又跟分析美国的时候双标不一样。第三，把民主、民运、反贼这些标签贴放在帖子里，把这三样往海外套，以此来堵那些说共产党坏话的人。这就这三招，切记。我估计说的是某个大 V 啊。我觉得呢，最重要的是不要浪费时间。不要浪费时间去辨别这些事情。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你要开始做一些判断，筛选，主要还是筛选信息源啊，看信息源，把信息源筛选完了以后，稳定的看一些信息，这样的话可以节省一些时间。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我讲到底还是要看新闻，不看新闻看观点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理解吗？因为你的观点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如果你不掌握事实是什么，你只看观点来对比没有任何意义。我们抵抗这些虚假信息，我们抵抗洗脑的信息，核心的问题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所以看新闻最重要，这也是我们提供每日新闻的核心的理由。就是你看每日新闻，比你去辨别那些假信息有价值的多，因为你只有见正本清源。什么叫正本清源？你首先得知道你的本在哪儿呀。坐标高校，现在大学生为了入党，各种事情都做得出来，各种勾心斗角、互相举报，那种迎新志愿者都要筛选，因为可以加分。所以你看，中国的大学变成啥了？啊，中国大学也得变成这个，所以我就一直讲，中国大学不值得读呀！啊，情绪重点不是饮食是否习惯，而是是否建立新的思想、新的生活方式。我从小在家啥都不习惯，不说别的，出去两年学，你看自己还挑不挑食？更重要的是思考自己可以做什么，喜欢做什么，想做什么。第一步，生存下来，怎么拿到身份，怎么照顾家人和自己未来，这比饮食习惯更重要。我认为跟饮食关系不太大。老实讲，回去的其实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是他心目中的这个生活和他面对的生活差距很大，他没有做好准备，所以他差距太大。当然 中国人讲话你基本上听听，你还要知道他背后的动机。背后动机我认为他觉得那不是他想要的，这是核心的问题。你说为了吃的问题，我不大相信。有人仅仅是因为饮食的问题不习惯，我不大相信。王老师可以再开一期节目茶座讲移民吗？好喜欢之前节目，能帮到更多的网友。如果有相关的新闻，我不排除啊，都可以啊。我们什么节目都可以做，但是我们通常新闻茶座我们会跟正在发生的新闻联系起来，因为这样会有更多的关注啊。我们不会仅仅是因为某个题目，因为某个题目是很 boring 的，理解吗？啊。建议王老师可以分享多一些类似彼得小姐故事的文章，非常喜欢王老师的文笔，完全可以考虑出书。 OK， 谢谢啊。王老师你好，我去看了全篇，纵观全篇画质是粗糙点，也是笑点，配音是纯手搓，这都是事实，剧情比较松弛，但是不拖沓，没有假的空的，很大很空洞的台词，有爱有责任和担当，有友谊有亲情有勇气，三分之一的上座率，中途两人退场，其他人均看到了中场，是什么吸引了大家？不妨去看看牛来吧，看完或许会有模糊的答案，走出影院门或许会愿意主动扶起路边倒掉的共享单车。 OK， 情绪，刚才汪老师说到注销国籍的问题，我当年就是拿到英国护照后回去深圳注销户口，然后我还拿着注销户口的文件去公证处做了注销手续的中英文翻译，公证处问我干什么，我说工作要的，他们就帮我做了。其实我拿公证书的真正原因，一来是证明我已经不是中国人了，避免将来耍无赖说我是中国人，二来我在公证书上亲笔写上我的遗言，将来打算留给子孙后代，我怕他们将来被共产党忽悠跑回去中国寻根，狠吧，狠的啊！明谢学会安静，谢谢。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